上期节目我讲了马杜罗啊，他能被一小时十一分生擒，这少不了呢中俄实力变弱的原因。那么这个马杜罗现在被抓了，那又反过来会对习近平和世界格局有什么样的影响呢？为什么我说马杜罗被抓，实际上习近平才是仅次于马杜罗本人的最大输家呢？大家好，我是国际关系研究员多伦多方脸，这一期啊，我们聊聊这个问题。首先说马杜罗被抓对中共最直接的影响，当然是中共的那些投资极有可能打水漂了。中共在对外援助上，委内瑞拉是仅次于俄罗斯的二号大户。中共累计公开援助了委内瑞拉的金额呢，就超过了1100亿美元。除此之外呢，在委内瑞拉没收了美国石油公司的股份之后，中共呢就成为了委内瑞拉的主要投资者。中共呢也是马杜罗时期委内瑞拉最大的石油开采战略合作伙伴。比如委内瑞拉有个叫做新诺维萨油田的开发项目，就是由中石油和委内瑞拉政府合资开发的。中石油占股 49.9%， 而委内瑞拉政府呢占股 50.1%。中共当然为了拿下这个项目，也为委内瑞拉提供了 40.15 亿美元的贷款。当然除了石油之外，中兴和华为它还在帮助委内瑞拉建设通讯基站，奇瑞呢还在委内瑞拉建厂等等等等。这些投资呢在马杜罗下台之后呢很有可能就要泡汤了。当然上面的那些真金白银投资呢没了其实也就没了。中共那么有钱啊，1-2000亿美元那也属于小打小闹。1-2000亿美元也就等于中共从每个中国人身上剥削个小几千块钱人民币。中共呢倒也不差那么点钱啊，中共剥削能力毕竟在那里了。而在石油方面，虽然说委内瑞拉盛产的重油呢具有一定的稀缺性，但是中国的好兄弟国家产石油的也很多，比如伊朗，比如俄罗斯，这些都是石油制造的大户。中共呢也不缺乏石油进口的渠道。委内瑞拉的石油呢在过去也只占中国石油进口总额的 5%。没了委内瑞拉的石油呢对中国影响可以说是微乎其微的。只是有这些影响呢并不能说习近平是马杜罗被抓的最大输家。那么为什么我还会说马杜罗被抓对习近平影响很大呢？实际上马杜罗被抓这件事情对习近平对中共最大的影响是在国际局势上。在马杜罗被抓之后对于国际局势的影响呢，现在很多人都说马杜罗被抓那对中共是个好事啊。
确实是个好事啊。
而这么说的原因呢主要集中在法理问题上。部分人认为美国能这么轻松的去别的主权国家抓捕他们的领导人，那是给习近平跨越台湾海峡抓捕赖清德提供了合法性。但是这个逻辑呢本身就是有问题的。因为在中共的叙事里啊，台湾从来就不是一个主权国家，而是中国的内政。所以在这样的视角里，本身抓捕马杜罗和抓捕赖清德就不是一个事情。如果两件事情等同，那等于中共自己承认台湾是一个国家了。并且我们说句实话，中共什么时候在乎过国际法呢？现在不跨洋一小时十一分抓捕下赖清德，那无非就是实力不够嘛。这一次美国展现出来的强大军力反而会震慑中共，当然更重要的是会震慑中共的队友，影响中共的叙事。在过去呢，中共一直在搞什么样的叙事呢？那就是拉拢第三世界对抗美国的叙事。这里面有传统未被美国制裁的国家，比如非洲的一些好兄弟，也有已经被美国制裁的国家，比如委内瑞拉、伊朗、朝鲜。像现在呢，委内瑞拉和伊朗因为美国的制裁石油基本上被禁运了，但是中共呢一直通过各种方式购买这两个国家的石油。伊朗 80% 的石油，委内瑞拉 90% 的石油都是在中共的帮助下规避美国的各种制裁最后卖给中国的。中共实际上成为了这类国家经济上的生命线。在这种模式下呢，本质上委内瑞拉、伊朗也成为了中美对抗的桥头堡。只是这场对抗呢它更多集中在经济上，可以说是经济上的代理人战争。在过去呢，这种代理人战争一直是打得不温不火的，也是很难分出胜负的。虽然独裁联盟的这些国家会因为美国的制裁经济陷入疲软，但是对于独裁者本身它影响并不大。他们在中共的救济下依然可以维持统治，依然可以依靠中共的救济在美国的制裁下过上锦衣玉食的生活。人民在那里吃上顿没下顿，和我天天红酒鹅肝的统治者又有啥关系呢？但是在这一次马杜罗被抓之后，这种叙事呢就开始变得脆弱起来。这些第三世界国家现在还想要站边中共，想给中共做马仔冲在一线，那可能就要掂量掂量对抗美国的代价是什么了。 尤其是在马杜罗一小时十一分被升请之后。虽然习近平不担心自己打台湾之后被美国升请，但是其他的这些弱小独裁国家呢？这次马杜罗不仅被抓，而且抓的是如此漂亮，只有马杜罗夫妇被逮捕了，和几十个古巴保安被物理消灭了。这其实就等于削弱了独裁者们最后的防火墙。弱国独裁者们以前最大的依仗除了是中共经济上的帮助，剩下的就是依靠人墙以及人墙建设的道德光环。你想要消灭我这个独裁者，就需要先消灭成千上万的独裁者支持者们。这给美国这类国家造成了巨大的舆论风险。之前加沙的哈马斯问题就是典型，即使以色列已经采取了比较精准的方式斩首了哈马斯的一些领导人，但是你轰炸哈马斯，那必然是要轰炸到加沙普通人的，而这就给以色列带来了巨大的道德风险。但是这一次的直接抓捕就淡化了这种人墙的重要性，以后或许这种独裁者的人墙就不存在了，独裁者最强的道德壁垒也就开始消失了。而在这种情况下，其实这些独裁者们就要掂量掂量后面战灭中共的代价了，是不是可以无成本无脑的战灭中共，做这个桥头堡了。而且这一次马杜罗事件更让独裁者好兄弟们寒心的是什么呢？是中共对于委内瑞拉这种队友被抓也提供不了任何强有力的帮助。中共的情报程度差到甚至在马杜罗被抓的前一天还派出了大使去委内瑞拉拜见马杜罗，说明中共的情报系统对此是一无所知的。中共给委内瑞拉提供的雷达也无法侦测到美国的飞机，这和拜登当年提前半个月通知泽连斯基俄罗斯要入侵乌克兰形成了鲜明的对立。并且真的当马杜罗被抓之后，中共也不能为好兄弟马杜罗挺身而出，反向制裁美国或者支持现有的委内瑞拉独裁政府，帮助他们对抗美国。中共做的最多的事情也就是在国际上喷一喷川普，喷一喷美国。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先不说能不能做得到，但假设呢，中共真的一小时十一分抓捕了赖清德，那么美国是否可能直接下场呢？很有可能。但是就算不下场，那么经济制裁也是少不了的，绝不可能只是在国际社会上谴责一下中共。而且赖清德的地位呢还比较模糊，毕竟台湾是不是一个主权国家呢，现在在国际上很难说得清楚。和委内瑞拉比较类似的其实是菲律宾这样的国家，委内瑞拉呢是中共在拉美的桥头堡，而菲律宾呢则是美国在亚洲的桥头堡。那要是中共一小时十一分申请了菲律宾总统，那美国会只在舆论上谴责一下中共吗？那必然是不可能的。如果只是简单谴责一下，那么大家以后会怎么看待美国呢？美国的盟友啊，估计全都得散。而中国现在确实只是简简单单的谴责了一下。中共对于战略伙伴只让你当盟友冲锋，却在盟友真的要和美国强硬对抗的时候又退缩了。中共既无能力帮助小弟，又无心力挺小弟的色厉内荏，在这一次呢也是展现无余了。当中共在支持盟友不给力上也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在早先伊朗被轰炸的时候就是如此。伊朗被美国的 B-2 轰炸机来了个远程炸弹洗地，结果在洗地之后基本上看不到中共提供的任何强有力支持。中共在当时的表现也和现在面对马杜罗被抓时是一样的，既无能力支持也无决心支持。没有能力是中共根本无法侦测到美国的 B-2 轰炸机动向，而无决心则体现在中共在伊朗被轰炸之后也没有任何实际的表示，最大的表示可能就是在网络上搞点水军帮助伊朗来个舆论洗地。当然甚至在早先俄乌战争问题上中共也是如此，中共后来是支持了俄罗斯的，但是因为害怕得罪欧盟丧失欧盟这个贸易伙伴，又支持的扭扭捏捏。我们之前说4月2日川普在解放日关税时对万国征税，甚至包括一些盟友征税，是重创了美国在民主国家的领袖地位，这个确实。但是今天马杜罗被抓，中共毫无表示毫无帮助，对中共这个独裁者联盟领袖的地位也是个重创，其对中共独裁者领袖地位的迫害力甚至远超过川普的解放日关税。毕竟川普一能搞完，那盟友国家的待遇还是要好于非盟友的，你真乖乖听川普话，川普至少挺你还是不含糊的。所以在马杜罗事件之后，那些曾经铁头站边中共的独裁者们可能都要重新考虑一下站边的收获和回报了。下面中共想要再拉拢这些独裁者盟友的时候，难度呢也一定会进一步提升。下次93大阅兵的时候， 还愿意来到好兄弟国家，数量呢估计也没有那么多了。当然除了盟友受挫，另一个对中共更加直接的影响是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些西方国家，他们外交关系的范式开始出现了变化。什么是范式呢？就是外交关系的一个思路或者说一个逻辑。现在很多人呢，单纯的把川普对于马杜罗的抓捕行为归咎于美国的门罗主义复苏，认为门罗主义呢已经成为了美国外交的新范式。门罗主义呢是美国前总统詹姆斯门罗提出的概念，他认为呢整个美洲是美国的后花园，美国呢应该保持在美洲的绝对控制权。但是川普的改变啊，绝对不仅仅是向门罗主义靠拢，川普也不会仅把美国的掌控力放在拉美，放在美洲。他在外交领域最大的变化实际上是带领美国甚至世界走向了现实主义。在外交关系领域一直有两个比较对立的主义，他们分别是新自由主义和现实主义。当然这里的新自由主义和经济上的新自由主义是两个概念。经济上的新自由主义呢，因为强调政府少监管，所以右派往往是支持新自由主义的。但是在外交层面则相反过来，外交上面呢一般是左派比较支持新自由主义。而什么是外交上的新自由主义呢？简单来说，就是相信国家与国家之间是可以抛弃实力，通过形成各种规章制度法规去解决争端的。新自由主义下最典型的产物就是联合国。联合国相当于一个比较弱的国际政府，在这个政府里面虽然五常还是拥有特权的，但是其他一些国家是拥有等同的投票权的，等于除五常之外其他国家不论国力强弱在联合国上是平等的。联合国可以解决一切国际争端，基本上等于新自由主义者的最终形态了。而另一派现实主义则认为不可能依靠国际法规和联合国这样的机构建立起国际秩序，更不可能形成国家之间的一人一票的民主制度。外交根本上只是服从实力的，中间即使存在法规、存在规则、存在联合国这样的机构，也只是国家实力的延伸。中共一直宣传的弱国无外交，实际上就是这样的一个逻辑。当然大家一听呢，可能觉得新自由主义比较幼稚且理想化，但是确实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在国际形势上，这两种主义是并存的，并且新自由主义还一度占据了高峰。在过去呢，一般民主国家都是信奉新自由主义的。美国在过去打很多国家也是需要先去联合国搞授权的，做一些事情呢也是要考虑联合国的看法、国际法规的看法。但是像中国、俄罗斯这样的国家呢，则长期以来不论是在叙事上面还是在实操上面，都是很典型且很纯粹的现实主义。而在这样两者并存的情况下，就让秉承现实主义的中国和俄罗斯这样的国家很占便宜。因为在有利于中共的时候啊，中共就支持新自由主义，利用国际秩序、国际法规让自己收益；在不利于自己的时候，则就放出自己现实主义的本质，合理的背信弃义，在那边耍无赖。那你就比如在中国加入世贸的时候，世贸有利于自己，就大赞世贸的重要性，要求别人遵守世贸的自由贸易条约。但是真要到自己要兑现入世时候的承诺的时候，又否认世贸的合法性。你在收回香港的时候，中共强调曾经英国承诺的重要性，但真要改变香港，又强调50年不变是历史文件，不具有现实价值。在台湾问题上也是一直强调台湾在联合国已经没有合法地位了，但是真涉及到台湾问题，比如台湾海峡、南海的归属权，又不提联合国海洋公约了。中共、俄罗斯这样的国家一直自己秉承着现实主义，然后生存在一个新自由主义者主导的规则之下，可以说是非常占便宜。但这一切啊，其实在2021年就改变了。2021年是中俄这样的独裁者、现实主义者对于新自由主义践踏的巅峰，同时也是新自由主义在西方走向没落的标志。在2021年俄乌战争爆发时，虽然拜登在俄乌战争爆发之前就通知了泽连斯基，并且泽连斯基率领的乌克兰也很争气，抵御住了俄罗斯的入侵。但是俄乌战争爆发之后，基本上所有的国际组织就只能在那边干瞪眼，无法实施任何的有效制裁，国际秩序在俄罗斯的坦克之下就变得毫无意义了。俄乌战争直接导致了外交上的新自由主义原地破产。一个规则如果制定出来只能保护规则的破坏者，那么这个规则呢，确实是毫无价值。当然这其实也直接导致了川普这样的人上台。川普就是个很典型的民主社会里的现实主义者。川普是不讲国际规章制度的，他一上台就要退出巴黎气候协议，之后又无视国际贸易秩序，开始直接打起了贸易战，动不动呢就是要退这个群退那个群， 其实都是这种现实主义者的体现。川普的外交政策基本上和拜登甚至以前的美国数届总统以及任何国家的民主领导人都形成了两极对立，实际上就是美国的外交策略从拜登时期的新自由主义转向了川普这样的现实主义。当然，川普这种抛弃新自由主义转向现实主义的趋势呢，并不是孤立的，一些民主国家的右翼政府呢，也都开始纷纷进行了效仿，从原来的新自由主义联合国这种国际组织的支持者转变成了反对者。比如以色列的内塔尼亚胡，他对于加沙的剿匪行动已经不顾及联合国的看法。你比如日本高市早苗政府现在对于台湾的表态也已经直接跨越了联合国对于一个中国的定义。而最近的马杜罗被抓事件呢，更是把美国的现实主义外交策略推到了高峰。当然，我并不认为美国践行现实主义的外交策略的高峰就在马杜罗被抓，因为全球的外交策略，尤其是民主国家的外交策略转向现实主义，那已经是大势所趋，不可改变了。马杜罗被抓只会是开胃菜，我们后面会看到这些民主国家开始变得和中共一样流氓，开始无视国际法了。到时候大家也不用大惊小怪，因为这实际上就是民主国家开始走向现实主义的标志。而这种转变呢，则将是对我们习主席一个更大的冲击。因为当西方的外交准则开始变成现实主义之后，这首先就意味着中共以后没有办法再像以前那样利用国际规则、国际秩序占便宜了，也代表着以后不论是中美冲突还是中欧冲突，都会由原先的讲道理变成一场由国家实力硬碰硬的外交对决。而真到硬碰硬的时候，俄罗斯、中共这样的独裁者真的还能像以前一样硬气吗？和以前一样占优势吗？美国有空降逮捕一个国家领导人的能力，俄罗斯有能力空降逮捕泽连斯基吗？以色列具有可以直接斩首哈梅内伊的能力，那伊朗能有斩首内塔尼亚胡的能力吗？肯定是没有的，要是有了早就干了嘛。而且就算斩首了，以色列是民选政府，也不 care 一个总统被抓。道德如果存在，从来都不是对强者有利的，而是对弱者有利的。当独裁者们因为践行现实主义彻底打破潘多拉魔盒，破坏新自由主义秩序，重新使得世界回归到弱肉强食的现实主义之中之后，其实最遭殃的还是独裁者自己。习近平将面对一个远比拜登时期更加艰难的外交局面，这比上面说的失去几个盟友还更加危险。当然时至今日呢，我还是一个新自由主义支持者，我认为确实在国际社会上，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交流应该秉承着友好尊重的前提，要有基本的国际法，否则人类将进入一个纯粹的弱肉强食时代。而且现实主义也有一个巨大的问题，那就是现实主义的外交逻辑除了会蔑视国际法，也会把本国利益放在最高位，而不谈民主自由这类的价值观。这也是川普为什么愿意拉拢沙特，愿意拉拢俄罗斯，川普为什么在抓捕马杜罗之后都没有兴趣帮助委内瑞拉建立一个民主制度的原因。毕竟现实主义只看国家利益，现实主义之下，这些国家是会对独裁者重拳出击，但是重拳出击的原因呢，会和民主这些普世价值无关。但是另一方面，确实现在的国际秩序它也是有问题的。如果联合国存在的意义是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香港抗议人士被中共镇压的时候毫无作为，却能保证马杜罗、金正恩、习近平这样的人逍遥法外，那确实可能需要先拿拳头打一打，之后再建立新的秩序了。最后感谢大家收看今天节目，我是多多方脸，希望大家多多点赞支持我的视频，这样可以增加 YouTube 推荐我的权重。我们下期节目再见。